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前爱尔兰总督菲利普·斯坦霍普曾经说，中固很少受到欢迎，最需要中固的人最不喜欢中固。的确如此，所谓忠言逆耳，但是中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却越来越稀少跟珍贵了。反过来说，当我们愿意抓住聆听这些珍贵的忠言，并且实践在生活里，你所获得的好处绝对比你想的还要丰富。所以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静宁要和您继续借着跟睡眠有关的内容，让我们有正确的认知，也激励我们做出好的改变。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上一周我们探索到跟睡眠品质息息相关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简称 SAS， 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因为身体组织大脑神经病变造成的呼吸道不畅通，于是呼吸系统没有办法正常作用。人体睡眠的时候，肌肉会放松，上呼吸道肌肉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塌陷，如果没有阻塞呼吸道等等的结构问题，就不会造成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但如果是肥胖、过敏儿等等的族群，会造成组织增生，连带呼吸道狭窄，一旦空气流过组织因此震动，就会发出打呼声响。一般人身体疲惫的话，睡觉的时候呼吸道肌肉太放松，也会造成塌陷打呼。但是只要没有阻塞到造成呼吸中止，这样的打呼都算是正常生理现象，没有干扰到生活就不需要医疗介入。可是大多数患者都是枕边人反映打呼声很大，又会突然没有声音，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了。睡眠呼吸中止症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阻塞型，也就是大多数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属于的类型，主要是上呼吸道空间狭窄导致的呼吸中止，可能是鼻腔软腭、舌根位置异常，属于耳鼻喉科专业。有的时候则是下呼吸道胸腔出现了问题，属于肺部胸腔科领域。第二种是中枢型，人体大脑有一套控制呼吸的系统，平时24个小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运作，但部分患者因为脑损伤、脑肿瘤、基因或者是自体免疫疾病的因素，呼吸系统受损，就会导致中枢型睡眠呼吸中止症。中风患者如果发作的脑区是在下视丘，或者是大面积脑中风，也可能有影响。中枢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白天透过肌肉张力还可以维持呼吸系统的运作，但睡觉的时候一旦放松，随时都有可能发作。目前相关案例相对于少，仅占整体睡眠呼吸中止症的 5%。 第三种则是混合型，也就是同时患有阻塞型跟中枢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如果是严重的状态，建议还是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做进一步的确认以及治疗。不过不论如何，我们仍旧可以从中审视以及改善。正如上一周在健康星球栏目里说到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和体重过重之间的关系。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治疗病症，而是要积极处理。造成大多数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原因是因为体重过重，所以关键就是要甩掉我们身上过重的体重。市面上如今有许多减重的方法，但你会发现有些人先是减轻了重量，没过多久又发现体重又增加回来了。他们非常努力想要减肥成功，但体重终究还是回到了身上，而且还比刚开始减重的时候还要重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尚恩·史蒂文森所写的《睡得更聪明，让你睡出好身体、好健康和成功人生的21个策略》，简称《睡得更聪明》，书中就特别为我们解开问题的答案。那是因为借由传统限制卡路里的方式所减去的体重，其中有70%都是你失去的瘦肌肉组织，纤瘦的瘦，也就是肌肉。肌肉是我们体内燃烧脂肪的组织，如果是因为饮食而失去了肌肉，反而会抑制新陈代谢，并且让自己出现长期体重增加的情形。问题就在于人们一直想着要减轻体重，而不是减去脂肪。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概念，你需要刺激身体分泌激素，这需要用到体内储存的脂肪来做燃料，所以你要不是在燃烧脂肪，就是在储存脂肪。换句话说，如果你无时无刻都在启动着储存脂肪的激素，就算小心翼翼地计算摄取的卡路里，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有效的减重了。所以第一个有关于减重的观念是，我们要减的是脂肪，而不是单纯的重量。人体储存脂肪主要的激素是胰岛素。你可能会认为胰岛素只是跟糖尿病有关而已，但其实它是关乎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激素之一。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适时地关掉它，它会让我们变得很胖。胰岛素会有反应的头号东西叫做碳水化合物，包含面包、马铃薯、所有淀粉类的食品、蛋糕、糖果和碳酸饮料等等精致的糖制品，甚至是水果，这类比较健康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只要摄取碳水化合物，胰岛素就会启动，碳水化合物会成为血液中的葡萄糖。当然，一颗柳橙还是比柳橙斯乐冰来得好，因为柳橙本身也会提供健康的维生素跟矿物质。为了身体进入燃烧脂肪的状态，你必须要专注其他两组巨量营养素，也就是蛋白质跟脂肪。营养学期刊的一份研究显示，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能够增进减重效果，并且改善血脂浓度。蛋白质摄取可以理解，但是前面不是有说要减少脂肪，怎么这里又说要专注脂肪摄取呢？于是我们就要有第二个观念，并非所有的脂肪都是坏的，我们要减少的是对身体造成负担的脂肪。脂肪常常被视为肥胖的元凶，许多人减重的时候会极力地避免摄取油脂，但是脂肪在我们体内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它是我们从饮食中牺牲维生素和矿物质所必需的营养，它让我们充满能量，它来帮助我们建立跟维护健康的细胞，并且对神经功能至关重要。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把132位受试者分组，其中有许多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这132位一组分成低糖组，一组分成低脂组，试验时间是6个月。最后低糖组平均减去 5.8 公斤，低脂组只有减去 1.9 公斤。低糖高膳食脂肪的组别实际上减去了3倍的体重。好的脂肪对你的大脑跟神经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极为重要。 那么我们到底是要减去什么脂肪呢？脂肪可以分为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是我们需要适量摄取的，我们需要避免过量摄取的是反式脂肪跟饱和脂肪，尤其是反式脂肪的摄取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油炸、油煎食物、西饼蛋糕、酥皮类、面包类等等。但是好的脂肪我们仍旧要摄取，摄取健康脂肪，也就是来自酪梨、坚果、鱼油、橄榄油等等的不饱和脂肪，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蛋白质，你就可以让胰脏生产出更多升糖素而不是胰岛素。升糖素会诱发体内囤积的脂肪酸分解作为燃料，当过重的体重可以减下来，立即改善的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了。说到这里，我们回头看减重这件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真正让人卡关的往往不是不知道要不要减，而是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减了。很多人减重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相信了一些听起来很合理却未必正确的说法，少吃就会瘦，完全不碰油脂才健康。结果呢，短时间体重下降，长时间下来却反弹得更加厉害，身体越来越疲惫，睡眠品质越来越差，甚至连原本想要改善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正好提醒我们一件事，问题的核心往往不在表面，而在根源。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带呼吸器调整睡姿，忍受打呼带来的不便，但如果真正的问题过重的脂肪跟代谢失衡没有被处理，很多努力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这样的状况其实不止发生在健康上，我们常常活在自以为知道跟道听途说之中，于是对基督信仰有了误解或者是表面的理解。有人说，基督信仰不就是劝人做好事吗？也有人说，只要心地善良就好了，信不信都一样。或者有人听过一些片段、一些经验，便认定我大概知道耶稣是谁了，他是个好神，这就够了。可是我们真的认识吗？就像减重一样，如果我们只是靠着零碎的资讯、流行说法，却没有去真正理解自己身体本身的设计，那么再努力也很可能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当撒都该人按着自己的想法向耶稣询问有关于天国的事情，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真正的去挖掘真相，甚至我们根本连问的问题本身都是错误的。基督信仰所谈的不是表面的行为改善，而是生命次序的调整。就像是身体需要在对的激素状态下才能够真正燃烧脂肪，人的生命也需要回到对的根基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或许你正在为体重、为健康、为睡不好而烦恼，但也可能在更深的地方，你其实已经有很久没有真正的安息了。如果我们愿意放下我早就知道了这样的心态，不再只是听别人怎么说，而是亲自去认识、去理解、去接触基督信仰，你会发现基督信仰并不是一套道理，而是一条带你回到生命本来设计的道路。也许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只是重新学习如何正确减重、改善睡眠，更是重新认识基督信仰、认识耶稣的开始，让我们里外都可以更新。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当中的一切都更新。
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借你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彰显。 全心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全因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
神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当中的一切都更新。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睡眠品质跟体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过重的体重导致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几率会增高。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回到睡眠呼吸中止症本身，可以有更多的探索跟挖掘。就女性而言，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普及率会随着年龄增加，男性的情况也相同，但是到了一个年纪就会停止上升。不过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男性比例过了大约65岁就开始趋于平稳。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让人以为年长男性克服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威胁。然而实际上是，患有这项疾病的年长男性比例之所以停止增加，是因为中年男性患者陆续死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后果不只是心血管疾病而已，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指出，睡眠中呼吸不顺可能是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每一次的呼吸暂停都牵涉到肾上腺素的分泌，这是一种让身体准备战斗或者是逃跑的警戒激素，也正是你停止呼吸的时候身体需要的物质。肾上腺素具有许多功能，例如加快心跳速率，使瞳孔放大，扩张肌肉的血管，它也能够对胰腺产生作用，释放激素，瞬间补充血液中的葡萄糖。这个机制在战斗或者是逃跑的情况下很有帮助，因为血糖急剧的上升可以提供肌肉收缩所需要的能量。 可是如果这在晚上发生好几百次，就相当于生理上的虚张声势了，导致全身细胞会抗拒胰脏分泌的胰岛素，拒绝听从它要求清除血液中葡萄糖的指令，这种症状就是第二型糖尿病。另外，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比如说，在威斯康星睡眠世代研究里头，中度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死于癌症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大多数患有严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罹癌的可能性可能比正常人多了将近五倍。因为学者一般认为，呼吸中止引起的低血氧会导致细胞出现类似代谢恐慌的现象，增加细胞癌化的风险。如果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可能造成许多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还有癌症的想法，仍旧不够让人足以正视问题。还有一个事实，这个症状所导致的嗜睡倾向也会使意外更容易发生。一直以来，有许多研究探讨睡眠呼吸中止症在交通道路事故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些研究全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如果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是驾驶人，发生车祸的比例一般会比正常驾驶高出大约两倍。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只是会对用路人造成危险。2013年，大都会北方铁路的司机威廉·洛克菲勒驾驶火车行经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时候睡着了。当时火车的时速大约是132公里，正经过宿县大约48公里的转弯处。这场火车脱轨事故造成四个人死亡，将近60人受伤。意外过后，彻夜的睡眠检查揭露了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症状。这位患者平均每个小时会出现超过52次的呼吸暂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玛丽·麦凯在记录这场意外的时候注意到，从2000年到2013年发生布朗克斯区的火车脱轨事故，睡眠呼吸中止症可能影响了至少10起的交通意外，其中包含邮轮跟飞机等等的运输工具。玛丽·麦凯在报告上写道，如果要防止睡眠呼吸中止症再度酿成意外，医疗照顾体制必须要持续的追踪，确保身为交通工具驾驶者的病患都经过筛选、评估、诊断以及有效的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并不是它带来多少疾病风险，而是它常常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白天的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容易暴躁，我们很可能以为只是压力太大、年纪到了，或者是生活本来就该这么累。但其实身体正在用各种方式向我们发出讯号，只是我们选择忽略。这也不禁让人想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否也常常忽略生命里那些看不见却正在影响一切的状态呢？就像睡眠呼吸中止症一样，白天看似正常，夜里却反复缺氧，外表好像撑得住，内在却早已疲惫不堪了。在生活中，如果我们长期忽略内在的疲惫、价值的迷失、对意义的渴望，这些看不见的缺氧终究会在某个时刻浮现出来。好消息是，正如睡眠呼吸中止症，你可以用有效的方式改善跟减缓症状，我们缺氧的生命也有可以恢复正常状态的机会，那就是回到赐予我们生命、给我们丰富属灵氧气的真神那儿。如果你定睛在耶稣身上，更多认识他，你会发现认识他实在美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二张专辑《耶和华祝福满满》当中的《认识你真好》。
朝露中的小草，白天中的小鸟，我这颗心被幸福围绕。我慈爱的天父，认识你真好。是我逃开一切烦恼。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